我们一同来读今天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17章14到27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忍耐我们这不幸又悖谬的世代，真的是有2000年之久。主啊，你没有今天就来，是你愿意人人都悔改。主啊，求你的道就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幸，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来领受你的救恩，可是你却定义将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基督，求你的灵今天就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个人能够将自己的罪来到你面前来陈明。主啊，求你洗净我们的罪，使得我们可以听你的道，求你的道就可以在我们心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使你的仆人口中所出的一切言语是从你而来，与我们的生命有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今天是马太福音系列正道之45。何时反抗，何时顺服？我们请王一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听到一个美国的牧师他讲的教会的一件事啊，他说美国的教会外面都有很大的停车场，所以车位很重要，对吧？那在离得最近的那些车位呢，都是留给访客的，会友们呢都要把车子开到最里面去，出来要走最远的路。所以他说呢，在一些教会当中就有一些常客，一些受洗的信徒为了少走路，就迟迟不加入教会成为会友，这样就可以享受呢访客的待遇，就一直可以把车呢停到外面比较近的地方，因为一旦成为教会的成员，就只剩下责任了。我想这个是现代人很常见的一种心态了。慕道友来到我们的当中呢，就是我们首先不是要他们的责任，他们是有权利，但是呢基督徒呢作为教会的成员，确实首先要看到责任， 而不是看到自己的权利。这与现代的文化呢，其实是蛮相反的。我今天呢要讲两点呢。第一呢，耶稣是知道一切并且掌管一切的君王。第二呢，耶稣是倒空一切放弃权力的君王。前后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里面呢，彰显了耶稣不可思议的大能力，就是再一次彰显好像他曾经可以斥退风浪，那么他可以赶出鬼来，他面对这一个他所创造的世界的万物，甚至包括灵界，他都具有这个能力。他说一就一，他说二就二，他说是就是，他说不是就不是，万物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但是呢，后面的这一个故事呢，就是人家要来收这个钉税了，或者叫奠税。我们却会看见呢彰显的是耶稣如何放弃他的权利。好，头一个的故事看起来主很威风哦，他的门徒都不能够赶出这鬼来，那他说你们若是有信心连大山都可以挪移。后面这个故事呢却显得有点怎么样呢如果说前面这个故事是如何的令人振奋，那么后面这个故事呢就如何的令人憋屈，前面的那一个故事呢觉得跟这一位主真是威风的不得了，我好想有这个能力，禁食祷告然后把鬼赶出去，然后命令风，风就可以停，命令鬼，鬼就出去，可是后面这一个故事呢还不是君王，君王下面最小的一个最低一个的公务员来拿钱来，他就拿钱来，对吧？所以这之间好像是有一个反差。而在这两个故事的中间呢，却是耶稣第二次的预言他要被钉十字架，记得吗？在第十六章，当彼得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耶稣第一次的预言，这才告诉他们，人只要上耶路撒冷去，受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第三天复活。那个时候彼得站出来反对，对吧？说万万不可如此。后来呢，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在山上见到了耶稣登山变相的荣耀，就是在那受苦之后的复活的荣耀预先被他们所看见。下山之后呢，我们在第十七章的后半部分看到一个，如果说上山是一个高潮，那么呢在这里呢有点像文学上讲的一个反高潮，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反高潮，下山之后呢，悲剧、贫穷、疾病、失败，无能、惧怕，包括鬼也压我，然后凯撒也压我，无论是这个眼见的人间的权势，还是看不见的灵界的势力，总之我们都好像是被压的，我们都是失败的，以至于主发出这样的说，唉，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这个不信，他直接的把这个门徒说，我找你们的门徒，你的门徒没办法医治，我的孩子。耶稣直接给了那个原因，就是不信。哎，这个不信又乖谬，的这个世代，我要忍耐你们多久呢？然后他后来回答门徒也说，因为你们呢不信，你们的信心太小了。多小呢？显然小的比芥菜种的种子还小。所以我们分享这两点，在前面的那个故事里面，耶稣是掌管一切，耶稣是知道一切的君王，即使是在后面那一个顺服在上掌权者的故事里面，耶稣甚至也同样的彰显了他对万事万物的掌管。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当中的小朋友呢， 会特别关注这个故事当中的一点，就是耶稣怎么知道哪条鱼里面有一块钱呢？耶稣怎么知道彼得钓起来的是哪条鱼呢？啊，好奇妙啊！就好像耶稣怎么知道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有过四个丈夫呢？耶稣怎么知道啊？每一次彼得他们在船的左边还是船的右边，就可以撒网捕获那么多的鱼呢？耶稣基督彰显了他的不可思议的能力。耶稣基督彰显出他晓得所有的事情。你看到那个彼得跟收税的人对话，其实耶稣不在现场的。你看到彼得的回答很有意思，因为马太的记载呢非常的干脆，只有一个字：你们的夫子纳不纳税啊？纳，纳，马上纳。只有一个字，多的话都没有，那很生动啊，很干脆啊，很简单啊，那。然后耶稣就问他说，好像耶稣在场一样，耶稣说：彼得，你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说要那呢？彼得认为要纳是出于对世上权势的惧怕，所以耶稣看出来，耶稣反对的，你注意哈，耶稣反对的并不是要纳这个最后的决定，对吧？因为后来耶稣也纳了，但是耶稣反对的是彼得要纳税的动机。为什么人家叫你纳你就纳呢？因为人家是王嘛。因为这个世上的君王的权势在他的里面，难道彼得还不知道耶稣才是王吗？他已经宣告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已经看见了耶稣登山变相显出那王的荣耀，但是当一个小小的税吏，公务员里面最小的一个，级别最低的一个，来到他的面前问他：你们父子纳不纳呀？纳。好像他没有在山上看见过耶稣基督的荣耀，好像他没有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像他的那个认出，他的那个宣告对他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影响。面对这个世上的权势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影响，他的反应还是他起初没有遇见耶稣基督之前的反应，还是没有认出耶稣是基督之前的反应，还是没有看见基督的荣耀之前的反应，跟世人的反应一样。那所以耶稣要指出来的是：彼得啊，谁向谁收税呢？君王向自己的儿子收税吗？如果你是皇太子，皇太子会收税吗？会纳税吗？当然不会了。所有的人在这个君王的时代，他都有这个常识了。君王的儿子是不纳税的，因为拿了税都归他的。那这个地方呢，叫很有意思哈，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记载了这件事。为什么？因为马太是税吏，马太特别特别知道收税这件事，他分得清楚哪一种税是定税还是关税，他了解得很清楚。对，所以呢一个叫做定税，定税就是 人头税，按照人来的，而且是按照男人来的。丁啊，在中国古代，就中国古代也是一样，有些是按照你家里有几个男人就几个丁，对吧？所以丁税呢，就是按你家里有几个男人你就收这个税了。但是呢这个税收起来呢是特别为着圣殿，是犹太人为着圣殿，有点像十一税啊，就是你是要把耶和华所赐给你的有一部分拿出来要为圣殿所用的啊。所以呢也叫做殿税所以也叫丁税也叫这个殿税。那 耶稣就问彼得说，谁是这个圣殿的主人呢？修这个殿，所以修来是干什么的呢？不就修这个殿吗？不就维护这个圣殿吗？对吧？不就是为了这个圣殿的这个敬拜吗？那谁是殿的主人呢？在起初在旷野当中的会幕，还有后来所罗门所建的这个圣殿，当献殿的时候，彼得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耶和华的荣光，对吧，就停在，就充满这个圣殿，圣殿就成为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但是当被掳归回之后，重新所修建的这个圣殿，重新修建的大卫倒塌的帐幕，当这个新的圣殿是在希律王，大希律王所修建起来的这个圣殿当中，彼得，你什么时候见过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殿？大希律王修起来的这个殿里面，从来没有耶和华的荣光在上里面充满，因为那里面的至圣所里面甚至也没有那约柜，因为约柜已经失落了。而你在山上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在哪里？在谁的身上？谁才是那真正的殿？你明白这一切，你还认为你的主要交殿税吗？所以耶稣基督说，他不需要纳税。所以他否认了彼得说那这个态度背后的原因和动机。那事情到这里就结束嘛，就不了。但是呢，耶稣又说那，为什么那呢？为了不触犯他们，为了不触犯这些在上掌权的人，为了不触犯这些按照神的许可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收税的权柄的人，为了顺服神所许可的这样一个神还在忍耐的这样一个人间的秩序。但是耶稣呢，在纳的方式上又仍然给了彼得一个教训。同样的，为什么他让彼得去钓鱼呢？因为彼得是渔夫嘛。想一想哈，如果你是这个，你是卖包子的哈，或者你是，耶稣会怎么说？会，耶稣不会叫你去钓鱼啊。耶稣说，把你的包子那笼揭开，随便拿一个，然后那里面有个钱，你拿去交吧。你是做哪个行当的？你是哪个领域的专家？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向你显明，他掌管万事万物，他在所有的领域当中都为王。然后这一位在所有的领域当中都为王的这一位，放弃他为王的尊严、为王的权柄、为王的能力，他要彼得去交这个税，但是他交税的这个方式却也是一个神迹啊，却让彼得去知道说，乃是那一位知道一切、掌管一切的君王，愿意倒空他自己，愿意放弃他的权利。所以前面一个故事彰显的是他的君王的大能力，而后面一个故事呢，彰显的是君王的十字架。我们常常在这个之间是颠倒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这两件事情呢，其实对我都是挺挣扎的，我都是很难接受的。第一呢，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我很难来相信和接受说，在那一个医病和赶鬼的故事当中，主耶稣基督掌管着一切的灵界的力量，他彰显出那一个真的就是叫呼风唤雨的能力。对我来讲 有点挣扎，真的吗？信靠他的就有一个在属灵的权势面前的宣告得胜的力量和地位，这一点对我来讲有点不可思议。但另外后面这个故事呢，对我来讲也有点挣扎，凭什么要骄傲啊？凭什么要顺服在上掌权者啊？凭什么要顺服一个不义的政权呢？所以这两件事情对我都构成了一种的挑战。在前面一个里面，我不认为我有那样的权利，我有那样的权柄，我有那样的能力。但是在后一个里面，我不认为我要放弃，我不认为我要顺服，我认为我有权利，我认为我有那个力量。所以在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甚至我以前分享过，我常常甚至有的时候借助着一些象征性的事件来表达我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利。比如说不遵守红绿灯，对，我在那个路口的时候啊，虽然是红灯，但一看哎没车，对吧？我就过去，然后那后面老太太就在后面说哎，对吧？然后我就不理他，我就不理他。共产党是一个不义的政权，所以呢他对我没有权利，想过就过。虽然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不敢反对，但是这件事情上我可以做主啊。在这件事情上，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我在这个政权面前我是自由的。对，我不听他的，他没有什么资格让我听他的。我很多年里面，我就用这个我在红绿灯面前的自由啊，来表达我在这个权势面前的一种反叛的精神啊，一种似乎独立的地位。对，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后面的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基督的那种自我的放弃。我也没有办法理解在属灵的势力的面前的那一种的胜利。因为耶稣在这个故事，就后面这个故事里面，他是不是受到了羞辱呢？他是不是被瞧不起呢？是的。首先这些人，这些收税的人，你知道 有一个地点呢，就是在加百农，对吧？发生在加百农。加百农在福音书里面是耶稣行神迹奇事和大能最多的一个地区。耶稣如果是在其他的地区不能够被称为是夫子的话，是拉比的话，至少在这座城他行了太多的神迹奇事，他的这个教训传遍了这个地区，包括这些来收税的人应该都知道。但是他们却来问说，你们的拉比要交吗？你注意他的那个口气哈，他不是带着一个疑问，就他搞不太清楚说你们的拉比到底是可以交还是不可以交，他并不是谦虚的来求问说是不是要交啊，他实际上那个口气是很清楚的，就是要交。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件事情，在所有的殿税里面，或者这个丁税，就交给圣殿的这个税里面，祭司和拉比是不需要纳税的。因为祭司和拉比就是侍奉圣殿，侍奉这个圣殿的这一位神和他的这个赐下来的妥拉的，所以祭司和拉比不需要收税。因此这些人来问彼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那个跟着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是拉比吗？当然他们听过他的教训，他们也见过他的行的神迹，但是呢，哎呀，我知道你们跟随的这一位哈是很厉害的，不过宗教局没有批啊，他毕竟不是一个有执照的拉比，所以到底应不应该教呢？还是应该教。所以你知道吗，这些人他还是按着以色列人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制度，对，我听过他行的神迹，我听过他的教训，我也可以称他是拉比，不过公事公办啊，毕竟宗教局那个地方没有发执照，毕竟是个野传道， 对吧？必定是个没有执照的游方步道的，对啊，没有正规院校发执照，没有宗教局盖章的，所以你们夫子还是得教。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对耶稣来讲是不是一个羞辱呢？是不是一个不尊重呢？然后彼得说教教教，对吧？如果是你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们真的很难很难顺服。该有信心的地方我们很难有信心，该顺服的地方呢很难顺服的。对，在过去一些年哈，宗教局跟公安局呢过去都叫我王老师，最近这几年他们都改口了，就叫我王牧师啊。对，但是呢毕竟在法律上这是一个没有执照的非法传道人，对吧？所以到了某一个时候脸一变，那还是得公事公办，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这些人来说，那你们的纳比还得交钱啊。所以十字架所表现出来的降杯，耶稣在中间第二次的预言他要被钉十字架，这一次门徒呢没有出声反对了，说不可以不可以，他们这次呢大大的忧愁，他们还是不太明白这件事，这件事跟前面那一个赶鬼有什么关系，这件事跟后面这个交税又有什么关系。十字架所表现出来的降杯令人憋屈到什么地步啊？或者前面那个故事令人振奋到什么地步，后面那个故事令人憋屈就到什么地步。但是呢我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十字架所表现出来的降杯，耶稣基督在对他的这种羞辱和不尊重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甚至在人间权势面前的降服的态度令你憋屈到什么地步呢？就显明耶稣爱你在乎你到什么地步。他说为了不触犯他们，干嘛不触犯他们？凭什么不触犯他们？他们都触犯你了，你为什么不触犯他们？他们触犯你是不对的，你触犯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对吧？这不是倒过来了吗？不能够触犯你的人他触犯了你，然后不应该被触犯的人说我不要触犯他们。所以你在这里你看到的就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到一个地步说我太不堪了啊、我真的太坏了，我真的没有信心，然后我怎么都改不好啊，我犯了罪悔改了我又再犯，然后有的时候你生出一种自暴自弃，甚至你会开始生出说神真的在乎我吗？耶稣基督真的在乎我吗？连我都不在乎我自己呢，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在乎我，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瞧不起我，都觉得我烂泥扶不上墙，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说我看你这次肯定改不好，我根本就对你没盼望了，因为你以前都这样。然后你心里面会生出来一种说，那一位拥有奇妙的能力，那一位拥有至高的地位的主，他怎么还可能在乎我呢？他怎么还可能相信我带领我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一点哈，我举一处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二章的十四到十七节，我认为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一段的经文的前后两个故事啊。主在那边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在这一段里面说， 神爱的是人，不是鬼。神救的是罪人，不是天使。神在鬼的面前，耶稣基督在鬼的势力的面前，一点都没有妥协，彰显他自己的大能。在灵界他与魔鬼作战，但是在人间他却顺服人间的权柄和忍耐悖逆的罪人。你明白这一点吗？因为他救拔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在鬼的面前一点都不客气哦。但是他在那顶撞他悖逆他的人面前却客气得不得了，却忍耐得不得了。他凡事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他尽诸般的义。他说且让他们这样行吧，那且让我们来该教就教吧。他忍受屈辱，这就是他宣告让门徒大大忧愁，但是门徒不明白的，他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在灵界作战，他却在人间受死。他彰显在灵界的那不可思议的能力，但是比他在灵界的不可思议的能力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不可思议的爱，不可思议的顺服，不可思议的受辱和不可思议的放弃。那你对照门徒的态度，在前后两个故事里面，为什么下山之后会有一个反高潮呢？在这些门徒的生命中，第一个故事，门徒面对灵界的势力，他们无能，对吧？他赶不出去这鬼。第二个故事，门徒在人间的权势面前惧怕，在灵界的势力面前无能，在人间的权势面前惧怕。这是我们生命的本相，在可以放弃的时候我们舍不得放弃，在应该顺服的时候我们总是呢不愿意顺服，在必须反抗的时候我们不敢反抗，但是在需要作战的时候我们怯于作战。对，我们就是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真是苦啊，我外面被世上的君王统治，我里面被魔鬼撒旦统治，在魔鬼撒旦面前我没有权柄，然后在外面的君王的面前我也没有权柄。有人对中国人的罪性，这当然是人的普遍的罪性啊，但有人对中国人的罪性呢有两个评价，有两句话我小时候就一直听到哈。第一呢叫做内战内行，外在外行。第二句话呢叫做勇于私斗，怯于攻战。如果是属灵的征战，如果有人损害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说算了，退一退吧，忍了就算了。如果有人损害了你的利益，不干，这一定要跟他算清楚，这笔账要跟他算清楚，这不能忍。这个勇于私斗，怯于攻战。所以这也是门徒在这前后两个故事中反映出来，与人斗其乐无穷啊，与罪斗呢就节节败退。彼得认为耶稣应该纳税，是出于内心对权势的惧怕，是出于内心对自我利益丧失的这种惧怕。耶稣宣告作为神的儿子不需要纳税，但是耶稣又表示作为人子，作为一位降卑的人子，他愿意纳税。所以前面一个彼得说要纳，跟后面一个耶稣说要纳，虽然看起来都是要纳，但你能够看见本质上的不同吗？彼得认为纳是出于内心的惧怕， 是出于一个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是出于一个不自由的灵魂。后面耶稣说，那是出于十字架的爱，是出于他的降卑，他的怜悯，他的忍耐。不需要纳税的那一位，出于对世人的怜悯而纳税，忍受世上权势对他的藐视。不应该被杀的那一位，出于他的恩典而走上被杀的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愿意这样对你说，愿你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听见主耶稣基督对你说的三个字，那就是我爱你。你这一生最大的渴望就是渴望听到这三个字。你常常这个不能够确定，没有安全感的，在彼此相爱的人之间，你就是想听到这三个字。听到了之后还是不确定，你需要每一天都反复的听到，盼望神借着他的话语让你听到这三个字。神说他在乎你。耶稣透过放弃他自己的权利对你说我爱你。耶稣透过隐藏他自己的荣耀对你说我爱你。耶稣透过他走向十字架，甚至透过他对人间权势的一种顺服对你说，用洪亮的声音，用打雷的声音对你说我爱你。你都不在乎你自己了，他在乎你。你觉得身边的人都不在乎你了，他在乎你。他在乎你到这样的一个憋屈的程度。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过一句话哈，叫做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呢走二里，对吧？什么是顺服在上的掌权者呢？什么是顺服这人间的环境和制度呢？如果是出于内心的恐惧，如果是出于对君王的惧怕，那是耶稣基督要否认的，那不叫福音当中的顺服，那叫做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今天在中国社会有多少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今天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因怕死而做共产党的奴仆的人，是吗？今天甚至在教会当中有许多因怕死而做共产党的奴仆的人，而做一个不公义的政权的奴仆的人，而做一个与罪恶一起打滚的人，而做一个在公义的面前不敢发声的人，就是因为他是奴仆，就是因为他心中活在恐惧当中。但是呢，什么叫做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呢？耶稣基督是因为什么来顺服在上的掌权者呢？耶稣基督是因为什么来要求跟随他的人来顺服你生命当中的一切不公不义的环境呢？是出于十字架上的爱。爱就是陪他走第二里路，爱就是陪这个世界走第二里路，爱就是陪着这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走第二里路。律法是第一里路，走了你说我尽力了。恩典是第二里路，为了爱对方，为了不绊倒对方，甘愿放下权力，甘愿承担责任。现代文化其实是一种律法主义的文化，就是权力第一， 权力优先于责任的文化，以每一个人的不愿意放弃的权利，为了这个勇于私斗的一种的文化。但是福音的文化呢，是一种恩典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面，让我说责任是优先于权利的。不然的话呢，你就会因为想享受访客的待遇而不愿意成为教会的成员。群体是优先于个人的，这不是对个人的压制，而是恩典的驱动带来了一种陪他走第二里路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同工就分享说，面对这个警察面对这个政府对这个宗教不自由的这种环境，他面对警察来的时候，每一次呢不是恨的挑战，而是爱的挑战。以前我们说这个上望者团契，这个张国庆弟兄讲说这个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是猎枪若是警察叔叔来了，迎接他的是福音这一个爱的挑战是更难的，在爱里面陪他走二里路。所以在这两个故事里面，我们有个区分在空中的掌权者面前，你必须是一个战士，你是一个属灵的战士，你一丝都不能退让。耶稣基督说，因为你们信心太小，小的比芥菜种还小。信心最重要的不是，比如有人说，哎呀，这个我祷告我生这个病还没有好，有旁边李姐妹就说，因为你信心太小，你要有信心你的病肯定会好。信心不是指到你的病一定会好，你对这件事情有确据。圣经在什么地方给了你这一次的病一定会好的确据呢？那是一种盲目的信心。信心大是指到信心的对象。你所信的那一位主有彰显他的荣耀吗？他是神爱子的荣耀吗？他是弥赛亚吗？他不胜过地上的君王吗？他不胜过这地上一切的权势吗？他不胜过鬼的势力吗？他不胜过你里面的罪的势力吗？他如果胜过这一切，你的信心是指向他的。当对他有信心的时候，主说鬼就可以被赶走。当你面对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你难道不相信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打败了中国上空的邪恶的势力吗？他已经击败了魔鬼撒旦的势力吗？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王就不是地上的王，而是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阿们。波斯的魔君，中国的魔君，在但以理书里面说，对吧？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统治中国的就不再是空中数血迹的恶魔，也不再是地上的专制的君王。耶稣基督用他的死已经胜过了这个国家上空的魔君。阿们。耶稣的意思对他的门徒说，你有这个信心吗？你信我吗？你如果信我，哪有属灵的势力可以统治你呢？哪有罪恶的权势还能够捆绑你呢？哪有世上的君王的势力，当然今天再加上一个，就是公司里面的资本的力量，可以辖制你，统治你，使你一生因怕死或者一生因怕穷而做奴仆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空中的掌权者面前，我们是属灵的战士，但是在人间的掌权者的面前，我们是受苦的仆人。我们在活在这个地上，在一个平面来看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人都搞不清楚，我们所有的人都很纠结，什么时候反抗，什么时候顺服，什么时候妥协，妥协是可以的吗？什么时候抵挡，抵挡是可以的吗？在平面的一个关系上，你永远看不清楚这件事情。 但是你要看到一个跟灵界的关系，你必须在垂直的关系上来看。为什么勇于私斗是错的呢？因为当你跟张弟兄跟李弟兄之间有一点疙瘩，就像我们营会的时候有人表演节目说借了钱没有还，是吧？比如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那你们俩发生这个争吵，你们俩发生这个摩擦，这个摩擦叫什么呢？这个摩擦放在这个世界上几十亿当中，这算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根本连战争都算不上，这个根本就是私人斗殴，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看到了属灵的征战，你发现了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天使也在场，魔鬼也在场，空中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全都在场，你就发现这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你明白吗？你所遇见的这一件的事情就是星球大战，因为所有的受造界里面几路人马全都出场了，魔鬼也在，天使也在，主也已经得胜，这是一个与罪的征战，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星球大战，你就参与了那一场世界大战。所以很多的时候基督徒非常令人可悲的，就是他没有看到自己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的一个士兵，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那我举几个例子哈，我们怎么去分辨呢？什么时候反抗，什么时候顺服呢？比如说警察来了教会，假如说提出来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你们的牧师每个月到宗教局参加一次学习，然后选举长老牧师啊，投票的时候候选人名单先报给宗教局，只要达到这两点，你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完全不管啊。然后第二，如果没有这两点的话，没收一切财产啊，赶出会堂，你要再不服的抓起来啊。然后这个时候教会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教会怎么办啊？弟兄姐妹会怎么想？说王牧师，你要不就去一次吧，对吧？这几十万给我们没收了，这个房子给我们赶走了，对吧？要不就去一次吧。好像有人前段时间看那个电影哈，就是那个叫什么沉默对，沉默哈，那边有一个童工就问我，对吧？王牧师，要是你遇到这个情况哈，人家就拿着刀说哈，你如果说否认信仰的话呢，这个我就把你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放了哈，你要是说不否认信仰的话，我把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全都杀了。然后呢，那个童工说，王牧师你会怎么办啊？哎呀，我说这好大的试探啊，对吧？我怎么回答？可能你跟我都有这个勇于私斗，还是怯于攻战哈，咱们之间都有裂痕的嘛，对吧？你希望我怎么回答呢？啊，这弟兄姐妹，你希望我怎么回答呢？你希望我怎么做呢？王牧师，你不能够否认，我们死了就死了。我说王牧师，你就认一次吧，对吧？我家里还有80岁老母，我们孩子刚刚出生了，对吧？对吧？所以什么时候反抗，什么时候顺服，很难的，对吧？哪一个是可以服从的，哪一个是不可以服从的，什么是可以陪着走第二里路的，什么是必须坚决的斥责和坚守的，有的时候很难，对吧？有的时候甚至很难去判断。政府有权没收我们的一切财产，即使他是滥用，他也有权。你明白这件事吗？上帝将刀剑的权柄给了他，他要没收就没收，他要把我们赶出去就赶出去，因为自有神要审问他。所以神让我们在这些涉及到肉身的利益的事情上一概是顺服、放弃和承受，但是主没有赐给他们天国的钥匙，记得吗？16章天国的钥匙给了谁？给了教会。所以 是宁愿每个月到宗教局参加一次学习，还是宁愿所有的财产全部交出去呢？教会永远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上和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永远都面临这个挣扎和选择，一直都在面临这样的选择。各位，怎么中了？你们说教会应该选哪一样呢？我让我再举个例子哈，如果你未来的丈母娘给你提两个要求，第一，买一套房送10万元的彩礼，第二，不买也可以，以后不能答应必须不能去全职侍奉，不能到教会去聚会，你选哪一个？我那天在街上看见一个广告很有意思，说买一套房，有这套房就可以叫妈，没有这套房就只能叫阿姨。说那怎么办？不买也可以，但答应以后绝对不能被王一牧师忽悠了，说呼召你去全职侍奉哈，绝对不能去全职侍奉，哪一个该顺服，哪一个该反抗，哪一个做基督的精兵，做属灵的战士，哪一个是这个说主啊，哪一条鱼让我去钓一个，我把里面的钱钓出来给我丈母娘，对吧？哪一个是不能退让的属灵的征战，哪一个是可以放弃的肉身的利益？你去思想，你去看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预言，他要被钉十字架。有一位德国的作家黑塞，他讲过一句这个话哈，我觉得挺好的。他说：“宁可毁灭10次肉体，也不可伤害灵魂1次。宁可毁坏10次肉体，也不可伤害灵魂1次。”主在登山宝训其实也是说类似的话。他说什么？宁可怎么样？舍弃白体中的一体，对吧？也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宁可缺一只手，缺一个胳膊，缺一个腿，进入天国，也不可呢沉沦在地狱里面。福音带给我们的是灵魂的自由，肉体的顺服。耶稣基督在肉体的顺服当中呈现出来了灵魂的自由，耶稣基督在灵魂的自由当中带出来了肉体的顺服。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让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上，在这一个弯曲背谬乖谬的世界上，怎样来呈现我们是一群信靠耶稣的人呢？是一群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人呢？怎么来呈现出基督徒是一群灵魂自由的人呢？基督徒不再是一群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呢？那就是透过肉身的顺服，肉身的受苦，来彰显我们灵魂的自由。阿们。所以彼得晚年回想起这一幕，因为这一幕对他太深刻了，他又是打鱼的，对吧？这么一种特定的方式让他的夫子让他去交了这个丁税。所以在彼得前书2章13到15节，老年的彼得回想起这一幕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老年的彼得教导教会说：你们要顺服，人家说辣不辣，你说辣。但是这个时候的彼得的辣，他要求教会那，跟他起初说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明白吗？你们为主的缘故，你们为良心的缘故，我们刚才读到罗马书13章，保罗说：你们为良心的缘故，你们为着灵魂自由的缘故，乃顺服不公不义的世界上对你们的不公不义。 因为神的旨意是叫你们行善，因为我主耶稣基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了和给予了我们灵魂的自由。他这个时候老年的彼得所说的顺服，不再出于对地上权势的惧怕，不再出于 对自己的权益的不可放弃的爱护，而是出于对那位天上君王的顺服。所以当我信主之后，我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不会以今天中国的社会有不公平，今天中国的政府 是有专制的，所以我现在不需要遵守这一个红绿灯。我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知道我顺服的是那一位大君王，他才是掌管中国社会的君王。每一个十字路口的真正的掌管者，不是穿黄马褂的大妈，也不是后面的警察，而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阿们。所以什么叫做你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呢？专制也要顺服吗？奴隶制也要顺服吗？好像这个意思听上去就是要顺服啊。反过来这样说，如果有任何一种制度或者环境是基督徒不能顺服的，这个绝对不能顺服，那就证明那种制度大于福音。你明白吗？那就证明那种制度和那种环境已经构成了对福音的一种障碍，如果不把那个障碍除掉，福音就不能够传扬，福音就不能够统治人心，所以必须先把那个障碍给拿掉。如果有任何一种环境，任何一种制度构成了对福音的障碍，那它就大过福音，是吧？福音的统治。所以当彼得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于人的一切制度，就表明福音超越于人的一切制度，福音要在人类历史上进入一切的制度，福音不需要那个制度发生改变才能够产生果效，福音在一切的制度下都可以统治人心，福音在一切的制度下都可以拯救灵魂，福音在一切的环境之下都可以带给人自由。所以一个人无论身在什么环境下，无论身在什么制度下，无论遇到了什么不公平的事情，他都不能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选择。福音告诉他说，不，你有选择，你应当信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阿们。所以福音的统治，福音真正的统治神的儿女，可以在任何环境下成立，可以在任何的制度下成立。这就是人要顺服一切的制度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天国可以在任何制度下扩展，不需要先挪去这个障碍，天国才能扩展。真正的障碍不是人间的制度，也不是君王的权势，真正的障碍基督已经说了，叫做不信。在奴隶制度下，神可以得回人心，拯救被奴的灵魂吗？奴隶制度没有改变之下，一个奴隶可以得着灵魂的自由吗？如果你说，如果我们先不起来，起来这个叫什么受什么什么的人们啊，我都忘了啊，也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对吧？如果不起来一切这个做奴隶的人们，打碎这一个制度，那就没有人能得自由。不是福音说在奴隶制度不被改变之下，一个奴隶可以因福音成为这个世界上成为一切统治他的奴隶主都没有的那个自由的人。他自由的被别人奴役，他自由的被别人借了钱没有还，他自由的在公司里面受到委屈，别人都升职了他没有升职，就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自由的在这个世界上接受亏损。阿们。这就是福音要在今天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能力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听到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就大大的忧愁呢？ 你还是愿意听到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并且知道他已经从十字架上复活了，你愿意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挪去了真正的障碍，就是你的不幸。耶稣不是因为环境污染而走上十字架的，耶稣不是因为社会不公而走上十字架的，耶稣不是因为贫富悬殊而走上十字架的，耶稣是因为你不幸而走上十字架的。阿们。所以真信心在我们里面会产生出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成为勇敢的战士，我们不再私斗，但是勇于攻斗攻战，知道吗？成为勇敢的战士，绝不妥协，勇往直前，连大山也要为这样的人挪开，连小山也要为这样的人迁移。阿们。你们记得我们唱的那首歌吗？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阿们。这是一个结果，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成为勇敢的战士。耶稣基督复活的旌旗，他赐下旌旗让教会为他扬起。第二一个结果就是在肉身的环境当中成为谦卑退让和忍耐的人，可以放弃的就绝不坚持，可以顺服的就绝不反抗，跟随耶稣基督，陪着这个世界走第二里路。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那一位荣耀的，你是那一位有至高的荣耀能力和权柄的，万事万物被你所知道，万事万物被你所掌管，连一条鱼，甚至连一个细胞，连一个基因，主啊，都在你的掌管当中，连一个分子都不会迷了路，都要按照你所命定的方式运行行走，连大海它的浪，主啊，也不能越过你为它立定的界限，君王的权势也不能够越过你为他所立定的界限，人的罪恶，主啊，人的罪恶你要使用，也都要来成就你的义，但是人的愚怒你却要止住。哦，主啊，你随意的在万物当中按你的旨意行事，这样的一位君王和神却是如此的在人间受到藐视，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相反的一种人，我们在涉及自己的利益的时候绝不肯顺服，绝不肯放弃，但是在涉及到你的荣耀你的圣名的时候，我们却怯懦放弃，没有勇气与这个世界妥协，与我们内心的罪妥协，我们回到埃及，我们回到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主啊，求你改变我们。你的福音怎样改变彼得，你的复活的能力，你怎样来到门徒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你怎样对着门徒吹气让他们受圣灵，你怎样差遣你的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使他们得着复活的生命，你怎样借着教会所受的逼迫将他们差遣到地级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啊，你曾经在你的教会当中所做过的奇妙的事，求你在我们当中再做一次。你曾经在你的仆人你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叫那惊奇的事如何的发生，求你今天再一次的叫那惊奇的事在我们当中发生。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